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啊能够继续奉主的名，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机会啊来敬拜他。好，这个诗篇是刚才家人也说了啊，是比较著名啊，但是它主要是因为多数人是记得51篇啊，32篇是其实它应该是32篇是51篇的原因啊，只是多数人把它分开看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都算是一个认罪的诗篇了啊。好了我们今天不太讲这个诗篇本身背景历史啊，因为它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的版本啊，所以我们就去直接看大卫在一个我们说一个受尽苦楚啊，但这个苦楚是因为他的罪带来的啊，这种情况啊，长期在这个苦难的里头。后来呢他的罪终于被上帝赦免了 ,OK, 他终于能够得到上帝的喜爱了，然后他就用他这个经历呢就是激励自己，他也激励了全教会啊，就当时的百姓就以他自己做的一个证明就是上帝在他的身上可以这样的施恩拯救就做了一个证据来教导教会上帝的救恩还有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本身就是什么事情让上帝救我们，或是说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的信心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在这个诗篇里都很明确的说，是上帝白白赦罪的救恩，赦罪的恩惠。 OK, 那可能你在这一串话里面你每一个字都很熟啊，但可能你就没有从来没有注意到最后那句话，就是赦罪的恩惠。这个就取决于就是你怎么样去经历。如果只是从文字上知识上去理解呢，或是从生命里头去经历，它就产生了几乎是两种的人。 OK, 它不是区分你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其实有很多基督徒呢在教会里面受洗了就参加聚会，但是他们却缺乏蒙赦罪的恩惠。那我们以为这个蒙赦罪的恩惠呢是一次性的以前决志祷告30年前20年前被神赦免了所以我就有赦罪的恩惠了。不是的，赦罪的恩惠是每一天的。所以你等一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卫不是在做一个30年前得救的经历以前是坏人以前是强盗后来信了耶稣做了传道不是，他不是在讲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变化，他讲的是现在。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虽然曾经被神赦免了，但常常还在罪恶的，就是良心就因为犯罪嘛在这个良心的控告之下，几乎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看出来。如果你问我，我几乎在一般教会，可能一半以上的信徒，从眼睛都流露出他们的内疚感。就是他看着你，他跟你说好，他跟你问安，但是他就是有一个苦他说不出来。但其实我很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常常会受良心的控告，不一定我要杀人放火但是就是只要我不顺服神，那个良心就开始指控我你这个下地狱的人就一直指控我。 OK, 那我可以不管这个感觉，我很忙，我现在要预备讲道，不要吵我，他不走的，他一直在里面。 OK, 直到我去面对他，直到我去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说我又错了谦卑的说我又得罪你了，那时我才能够得到那个生命好像又活过来一样。所以很能够体验如果你没有这种的经历，的确你觉得这个诗篇好像一个人，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说李白就是做很多的诗你说到底是无病呻吟你整天在那边就这个那个的你到底又吃好的住好的，你干嘛呢，对吧？ 大卫不是无病呻吟，如果你没有他的经历，你就觉得他好像在王宫里面没事做啊，就把自己讲得很惨。但是如果你经历赦罪的重要，你就很能够认同，几乎你可以说这个诗篇就改变了你。我大概记得啊，我是15年前，我忘大概了，可能还是13、15年，我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啊，我讲过一次啊，你们可能忘记了啊，但是可能我记得有一次在荷兰啊，或是在英国啊，可能还是在荷兰啊，也讲过一次啊。其实那第一次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它改变了我。我那时已经是侍奉神的人了，但是就是这个诗篇呢，当我不只是用一个字面去看它的时候，它就改变了我。当然它改变我是一个逐渐，但是那个是一个开头。如果我回想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一直这十几年呢，就一直在这个经历上面得着祝福，也是因为他得着管教，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诗篇是放在32啊，不懂，可能以前人只活32岁，我不知道，总之不知道为什么放32，他应该放在前头啊，放在第一章，因为他基本是在讲一个生命的开头是怎么样的，或是一个极高的一个福乐是什么来，好吗？好了，不讲太多，因为今天蛮多的啊。不过如果你们有耐心，还是希望你们可以看完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或是从大卫的诗篇里头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说出赦罪的恩惠，不是只是我们好像顺带提的一样东西。OK， 这是第一个要点，它是关键。第二要点呢，它不是一个过去式的东西，它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必须发生的事。多数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有多久，你都在这个问题里面的，你逃不掉的。哪一个时候你不认罪不悔改，你就变成这样了。OK， 只是很多的信徒不知道，他知道他有内疚，他知道他心里不平安，但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他有人告诉他，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啊，就这样。所以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对，所以他们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你告诉我啊，我这样做可以吗？我下礼拜去打球可以吗？我这个要去参加这个舞会可以吗？什么都要问。你知道为什么你什么都要问吗？因为上帝不跟你讲话。为什么上帝不跟你讲话？因为上帝没有赦免你，上帝不喜悦一个罪人。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你不会再问人你要做什么，因为上帝就会跟你说话，他跟你亲近。 OK， 所以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些个人的经历啊。我想你们当中如果信主久一点的人，我想多多少少也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啊。连我们当中如果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啊，我现在很郑重的跟你说，不要犯这个错了。OK， 不要再以为认罪是一次而已。OK， 不要犯这个错误。你的生命的丰盛关键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啊，好了，大卫讲完他自己的经历啊，他就是表述了他的这个没有上帝赦罪的那种痛苦。OK， 他也强调了啊，当上帝赦免他与他和好的时候那种的快乐。OK， 他强调这两方面他都说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当然有一点重复啊，不过没关系啊，这个重点啊是值得我们一直在反思的。OK， 那我们就来到他第一节啊，第一节我的，如果你看笔记，你会昏过去，你说干嘛讲那么写那么多哈、啊、那么长？当然它是一个开头了啊，那开头要把重点先说一下，然后后面的就比较简单了。不过我们第一节就用一点时间去把整个概念就是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的啊。第一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那大卫其实在这里他是一个感叹的说话，就是他看见一个情况，或是说他走过了啊一个路程之后， 他发出的一个感叹，他就说：“哎，是这个意思。”他说：“原来啊，罪得赦免啊，罪被遮盖是有福的，是幸福的事情。”OK， 那他要这样子强调啊，他要鼓励啊自己，当然也鼓励其他的人呐 啊能够重视赦罪的这个重要性啊，能够重视它。所以他用重复的话，因为其实第一句话已经够了，得赦免其过，这人是有福的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讲第二句，连第二节又在讲，他一直重复用不同的字啊，但他一直讲这个赦罪，赦罪是有福的。所以不是新年啊万事顺利是有福的，不是恭喜发财是有福的，蒙赦罪是有福的啊。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带着罪，我们基本上就与上帝是敌人，上帝就是一切福分的源头，所以带着罪的人其实就断绝了他与上帝福分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啊，不是多元化的啊，这个一点点那个一点点啊，俄罗斯没有煤气啊，我们到美国去买，我们到阿尔及利亚去买啊，没有的，这是独家的啊，这个独家产品啊，就是福分唯独从上帝来，没有其他有福分的。所以如果我们断了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也就是因为罪啊，如果断了，福分就离我们而去了。那大卫就在这里他很感叹嘛，是因为呢他会看到其实多数的人呢都不重视这个事情，包括他自己曾经的状况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才会感叹嘛啊。他认为几乎全世界啊的人呢都让自己去忘记这个事，是故意让自己忘记，是不是？就是你看我们基督徒多数的时候啊，我们祷告我们很快就进入我们的要求，我们其实不可能的，你如果真的是要亲近上帝，你一定会想到你的罪的，你一定会想到你的过犯的。我们每次遇到生活遇到一些挑战一些事情，我们会有惊慌的时候，其实你都应该会想到自己的过犯的，但我们呢一般呢就是尽量去压制他，去远离他 ，OK， 让自己可以好像陶醉啊，在一个虚假的、短暂的一种快乐的里面 ，OK， 所以很感叹嘛，因为这事情是真的，但是却一堆的人好像忽视他啊，忽略他，人以为啊一个不可能的啊一个源头可以做他的取代。这是很可惜的事，所以大卫他经历了这个事情啊，他曾经啊，就是因为上帝的愤怒，他很惊慌，然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了，原来他以前的那种所谓的平安是假的啊，就是说他一直以为没事啊，没事啊，其实他早就开始得罪神了，所以那种的感觉不是真实的 ，OK， 所以他发现如果上帝没有真的赦罪。他认为这一些的所谓平安啊，所谓生活的平安，其实是一种好像走杠式的平安，一种幻觉来的，它不真实的平安啊。只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太多去思考它啊。但其实如果每个人愿意思考，都应该有差不多的答案的啊。不一定你要做基督徒了，我说一般人啊，是吗？因为我们可能环境啊。就生活环境是比较平顺可能工作没有挑战啊，健康也很好这个家庭啊各样啊都稳定，连你就觉得平安是吧？但是这个平安怎么知道是真的，或是说是一种我们说好像紧紧的这种维持的平安呢？你就看是不是有波动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啊，平安平安，转个身，发生什么事，孩子有什么事，还是自己有一些什么，就整个反过来了，就好像慌张了，试了脚了啊，就乱成一堆了。那你就知道他前面说的那个平安其实不是平安， 他是一个走杠式的，他走在杠式上，你问他，哎，怎么样啊？你走得好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啊，他还踩在杠式上。但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就慌张了啊，甚至他可能会整个人就跌下来。哎，你就问他，刚才你不是说走得很好吗？他说是啊，我不是走在平地啊，我走在杠式上。所以有时我们有假象的平安，是周围给我们的，但你不要让自己被欺骗了 ，OK？ 只要一点的所谓啊，就是冲突的事情一发生，你就马上有一种忧愁啊，或是急呀、啊，你会开始很急躁啊，或是很紧张啊。其实你知道，这种惧怕啊、紧张啊、急躁啊、担忧啊，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就是醉酒。所以很足够证明你没有被赦免。OK， 当然你说基督徒会不会什么事都不感觉啊？我没这样说，所以我说你要明白大卫的意思，其实悔改得赦免是每时刻的。OK， 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什么感觉都没有啊，什么事情发生你都很平静，没有，因为只要你没有认罪或是没有被赦免的，你马上就会被指控，那个指控是良心的指控。OK， 我们可能觉得这种反应叫做正常啊，是吧？哎呀，有谁不是这样啊？啊，生个病啊，是吧？有点担心啊，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说啊，医生说哦啊，要见你的面，你会觉得哦，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很正常啊，很正常，是啊，因为世界的人都不管，所以很正常。OK。但是一个被赦罪的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你是走在云上面的，你知道那个跟你做朋友的，或是说那个很爱你的那一位，不是人，是神啊。什么事情都是他管的，是吧？是啊，你会看到啊，打仗啊什么，但你心里说是啊，但是我在上帝的手里嘛。但是如果会慌张，是因为你的良心说你配得吗？是上帝在掌管，哪知是不是他在跟你算账，哪知是不是他在开始啊跟你追究，所以你才会怕的啊。有时这种的害怕就会产生急躁啊，跟人家吵架啊什么，可能我们说哦是因为情绪问题，其实不是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衡量，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大卫说为什么那么遗憾，对信徒来说这个福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但是我们天天宁可受苦，我们都不愿意去支取一个释放啊。他就说出很多所谓啊，假冒伪善，就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问题啊，他就伪装了啊，所以伪装者呢，就会避开这个话题啊，他不去想啊，我讲啊，可能我讲一大堆啊，我说哦，你的生活的一些表现啊，你的讲话的表现，有很多踪迹的嘛，就证明你是内疚啊，不听啊，没事没事，对吧？啊，哎，我说哎，你看那天发生一些。就是一些事故啊，在你的家里啊，啊，没事没事，正常的正常的啊，东西会坏是很正，你就一直否认它。Okay？ 你如果真的是相信它正常，你根本不会去辩护的。你需要辩护一个正常的太阳从东方起来，你需要去辩护它吗？不用，你很怕人家提你的，知道吗？就是因为内疚。所以呢，他说，第一种人是否认他了啊，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另外呢，他们还会多做一步，就是他们会发明一些东西，对吧？会发明一些的方式来跟自己说没事了啊。这些方式呢，五花八门的啊，在中世纪天主教就有告诫礼啦，就你们知道，就是去那些教堂里面啊一些的。啊 ，confession 啊，就是一些乡头里面啊，去跟神父讲你的罪啊，他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内疚的问题，就发明了很多这种方式。Okay， 到今天，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相信那个神，那神父可能在那里是辅导你啊，你讲讲你的问题，他劝劝你，给你听一些经文啊。OK， 但是其实 赦罪的根本不是那个神父啦，是上帝啊。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箱子在教会了啊，你也找不。但是有时呢，我们会发明一些东西嘛，我们说啊，我已经去教会了，所以我应该平安了啊，我已经侍奉了啊，我已经奉献了啊，我已经灵修祷告了，我今天已经做了这个了。那我们其实不一定会回到中世纪去那个箱子里面告解，但其实我们把它变成了其他一个就是非物质的东西。OK， 我们把它就发明一些途径啊，让自己可以被缓解，内疚感好像可以降低。就跟自己说，我已经奉献，我已经侍奉了，所以呢，上帝应该是喜爱我了。如果上帝没有赦免一个人，这一切都不能够给你平安的。Okay? 你很努力的侍奉，你带着罪去侍奉，你知道那个后果就是更大的审判。啊，所以从古至今啊，这是加尔文说的，但我们还是很认同了啊。他在中世纪就是改教的时候，他已经说：“哎呦，这种观念呢盛行啊！我们活了500年之后的，我们说现在更多，现在有更多这种东西啊。虽然不是只是形式的啊，有很多的方式都一直在制造给人有一些虚假的平安，让人欺骗自己说啊，上帝已经喜爱我啦啊！但是他是没有透过真正认罪的赦免的。”啊，刚才我已经说了啊，有很热心的人，也可能是一个严重追究的人，所以他可以废寝忘食的去做一些侍奉的事呢，但是你会发现他不是因为爱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用力，其实他是因为他的内疚啊，一直没有放过他，所以他必须把他很多的精力放在一些看得见的行动上，以致他可以骗自己说我做了，因为看不见他不能骗自己嘛，他要弄出来，弄一个动作出来啊，要能够计算的距离，能够计算的时间，能够计算的代价，那他就开始有平安。大卫说算了，这些不能解决问题。 OK， 所以大卫就给信徒一个不同的步骤啊，或者次序啊。他说：“大家都想幸福吗？啊，大家都知道啊，也要是吗？”他说：“好，如果你要从这里开始，就是蒙神的赦免。”他说：“没有其他的方式了。”OK， 只有蒙神的赦免才能够打开人与神和好的关系，只有蒙神的赦免，上帝的福分跟喜爱才能够领到我们。但可能我们不觉得，是因为一般人觉得他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不做基督徒之前，他虽然不一定啊什么都很顺利，但是他觉得也不错啊。这可能是我们都经历的。如果你的为人啊没有很极端啊，你做事啊公正啊，你对待人谦和，可能你一路下来呢，你都不会遇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因为大家不会找你麻烦嘛，对不对？连后来你做了基督徒，连圣经就说以前是不重生的时候是上帝的敌人呐 啊你以前做的一切都是犯罪，你可能觉得也很难接受，然后那时也蛮受欢迎的，我也不见得就是魔鬼一个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啊，我当然常常都在这个课题上啊，原因就是呢，你还没有醒过来，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我做了基督徒跟就重生前啊跟重生后好像只是去了教会的区别啊，你说以前多坏多坏他也不觉得，现在多好多好他也不觉得啊，至于赦罪有多平安多平安哦，他觉得好像听说是啊，但是也感觉不到。原因就是这里，因为他还没有体验。我们一切在信主之前所谓的平静只是走杠式的平静，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如果你诚实的想，你会常常在惊吓当中的，其实那种的平安不是真平安来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就是 回头想你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吧啊，你刚刚来到国外的时候啊，当然人家不会害你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内心相当容易被惊吓啊，突然间有一封信来啊，可能寄错地方了啊，信说三天之内到法庭见，我吓死了，然后后来去查，哎，不是你的，是隔壁的啊。啊，你摆忙啊，摆下了几天啊，心脏190啊，心跳了不是心脏啊，你掉下来啊，你一开始问自己干嘛呢？我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吓？哦，很正常，很正常，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不是，这些都是迹象来的，可以吗？就是说，你要知道被赦罪之后那种平安是超然的。没有办法被惊吓，是因为呢，上帝一直向你微笑，好像一个爸爸，他拿着菜刀，你不会害怕的。你可能问爸爸，你今天要给我煮叉烧肉啦，还是煮啊？但是如果有一个疯人啊，一个疯子在你面前拿着菜刀，我看你会很怕，因为你没有那个关系在那里。OK， 没有疯子的时候，你对菜刀没感觉，但是只要那个菜刀在一个你不认识的而且看来是有敌意的人的手上，你马上就害怕起来了。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父亲，他怎么挥刀你都不怕的，你会觉得一定有好料吃。等一下，这个就是不一样，没疤的孩子不会明白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没什么区别，很感叹的，就是因为你没疤，你不知道被爱是什么，你只是一个得到好处，你都怎么讲？就是好，我常说好像捡回来这样的啊，就说啊，我不信耶稣之前啊，我也有好处啊啊，我跟神求求，好像神也会给我东西啊。你们也是这样啊，差不多差不多。No， 不一样的，因为你得到好处的时候，上帝为你开路的时候，你好像我们说好像骗到东西这样的感觉。啊，捡到了，捡到，快点拿了跑，因为怕人家跟你要回，因为你跟这个赐予礼物的人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是儿子的话呢，你得到好处，你很知道是谁给你的，你不会跑的，你也不会好像贼一样的，你很高兴，因为你是儿子嘛，这是属于你的，你有信心。这种的平安只给被赦免罪的人才有的，好吗？所以很难啊。我们有时告诉人说啊，你要信耶稣重生，你才能够得赦罪的平安，很难的啊。如果他没有醒过来哈，他还在睡觉，他的区别就是啊，左躺右躺啊啊，正面躺啊啊啊，趴着睡啊，他的选择就三种了嘛。你跟他说哦，我们可以站起来骑脚车，我们可以去爬山，我们可以游水。对他来说就三个动作而已，没区别的。所以他听你讲很多，但是他只有三个动作，他没有醒过来。但是当他一醒过来之后呢，他知道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好吗？所以没有重生，没有真的被上帝就是唤醒的人啊，没有被赦免的人呢，他们其实一直都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只是他们以为那个叫做平安，但是那种平安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惊吓，很容易失去的，好吗？啊，另外呢，你说基督徒，基督徒也不见得就永远平安啊。刚才我前面说过了啊，你重生之后怎么样？重生之后，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以罪征战，所以我们就算侍奉神，也不见得每一次侍奉神都可以讨神喜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里头还混杂着我们的罪。如果你不注意你的性情各样啊，你对人的这种偏见啊，你对人的顽梗啊，就是不愿意可能饶恕啊，还是怎么样，就混进去了。你期盼上帝就是照单全收吗？不可能，对吧？如果有一碟菜啊，中间有一个死苍蝇啊，你会怎么样？啊，你说没事没事，拿出来啊，挤干它啊，继续吃。我想有个笑话说，这只有犹太人才这样做了啊。OK， 啊，你说不吃了，这碗汤不敢喝了啊，因为有死苍蝇在里面嘛。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上帝可以说啊没事了啊，哎呀这苍蝇蛋白也是很高啊，可以不会吧啊。所以任何有罪的掺杂的侍奉其实是被上帝拒绝的。所以就算你重生了，你经历过赦免了，都不见得你常常能够享受赦免，更何况没有被重生的人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他们还以为灾难是平安，他们还以为这个我们说短暂的世界是天堂，因为他还在睡觉嘛，可能在梦里他是运动健将啊，但是其实他还在睡觉，他没有动啊。啊，所以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当代啊，算是一个很就是很文明很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勇士，一个君王，他没有说我的平安是我的国度，我的平安是我的军队，我的平安是我的武力，他说我的平安是上帝赦免我的罪。这很丢脸对不对？我想我们基督徒有时都很抗拒感谢这个事情嘛，那你说、啊、有什么要感恩的吗？啊，都要讲一些比较正面的啊。我很少听人家说我要感恩是因为我被神赦免，因为你一讲人家说哎什么罪啊，大家很好奇嘛，很八卦啊，就想知道你做了什么，这样人家觉得很尴尬啊，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犯罪，因为大家都在犯，但大家不说嘛，对不对？那其实这是错了，懂的人呢一听到你说你有赦罪的平安，他知道这个是好料，因为这个平安是真的，其他什么爆胎有人帮忙啊，啊，这飞机延误啊，这个什么什么啊，飞机等你啊，没有延误啊，什么啊 ，taxi 会怎么样这样啊，总之这些佛教徒也有的、啊，道教徒也有，伊斯兰教徒也有的，但是唯独基督徒有一种特殊的平安，就是赦罪，好吗？啊，所以你要特殊，你是基督徒吗？就不是只是讲病得医治、工作顺利、交通平安啊，不是讲这个，因为这个当然也不是坏的，也是神给的，但是有更特别的，就是上帝特别恩待、单单恩待他儿女的事，就是赦罪。OK， 所以赦罪它不是顺带的话啊，它是整个永恒救恩的门啊，没赦罪就没进去。它是一个开始，所以大卫说依靠上帝怜悯赦罪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好吧啊，好了，我们讲了一个段落，你听完了你说 OK 了，我可以同意，但是困难在哪里呢？同意没用，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你做基督徒多多少少你是同意这个的啊，有的人可能也不认同了，不过多少都应该知道了啊。耶稣为我们死嘛，就是为了我们得赦免。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这个事情牢牢的放在心里，把它放成首要呢？很难啊，是吧？我在说世界的人呢，根本就抵挡这个事，因为他觉得赦罪是很丢脸的，他都不讲，他说自己没有问题。连世界的假冒伪善的人就发明很多骗自己的方法，好了，来到教会里面了，我们说不管外面的人，教会你看大家都说赦罪啊，嘉兰刚才给我们读的赦罪的经文啊，大家都，但是想问有多少弟兄姐妹把赦罪放为你生命的首要，你一张开眼睛第一件事情你求的，不见得吧，是吧？我们通常都是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才求的，早上起来哦，先看股票啊，先看天气啊，先看有谁哪个朋友找我啊，这是你关心的，所以很明显，多数人并没有把这个福气当成是真的福气。OK， 所以大卫就是要跟我们讲，他不是跟不懂的人讲，因为那些在睡觉的人，你讲多少都没用啊。他是跟我们这些醒过的人，也被赦免过的人，但我们因为懒惰啊，我们因为懈怠，我们忽略，我们体贴自己，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赦罪的美好，但我们却耽误 宁可让自己的心灵一直被折磨，我们一直在骗自己骗自己，宁可这样子，我们都不愿意去接受一个上帝应许单单给他儿女的这个福分。所以他就说多数人呢可能都是被我说表面功夫啊，就是他们受苦了啊，他们遇到一些事情啊，觉得内疚，或是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不好啊，神不喜悦啊，这种恐惧感呢、啊、多数人都有。我说基督徒啊，连他们选择的方法呢，他们可以用很多途径啊，有的人去打球啊，画画，种花啊，养宠物，养猫养狗养乌龟养什么，你就随便你去养，总之呢就分散你注意力，你就做完这些事，多数人都选择要做这些东西。OK， 他们认为好像这一种可以消除内心的这种罪疚感，但其实他们呢没有真的，就算他们也会啊，我说也会来教会啊，你说吃圣餐他也吃啊，认罪祷告他也做，但是其实他更期盼的、更注重的是这些方法。OK， 怎么让他的这个心灵可以平静下来啊？甚至有一些人是吃药的，是吗？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长期吃忧郁症的药，他就一直说是他的基因的问题啦，他的奶奶是这样的，他的祖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被传了，所以他也是这样的。其实你问啊，最后就是一个字而已嘛，内疚。其实不知道多久以前一件事情。一直放不下，一直想，一直想，越想就越离谱。最后呢，就想的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去他家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你不可以开窗。我说我住他家一天啊，他说不可以开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开窗？他说我怕邻居有人在监视他。我说你又不是明星啊，狗仔队不会理你的。他真的用报纸把每个玻璃都遮起来。但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你要说他很可怜啊，他是传道人来的以前的 ，OK， 就是因为一些的事不说了啊，就是一些事情他出不来，但是他又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不承认这是他的错，所以他就一直用方法压，连最后她丈夫其实也没什么灵性啊，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他就长期吃药，很可怜啊。其实到现在已经很年纪很大了，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也可能是快八年前啊，没有了，可能没有那么久啊，可能六年前的时候，他还记得我们啊，可以，但是那个情况是就是越来越恶化，他现在去这个精神病院，好像我说好像很平常了，就两天就去一次，好像住那里的比住家里还多了。你明白吗？你不要轻看内疚对一个人的侵害啊！他长时间他腐蚀你心灵，腐蚀你的灵魂，最后他连你的身体都残害了，他让你与全世界的人断绝，因为你的内疚让你不敢照镜子，不敢看人，因为人的眼睛就会看到你自己。如果上帝还救你的话，还可以哈，你还有机会悔改。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只能够一直被内疚折磨。所以说回来，大卫其实在当时他好像有类似的经历，等一下我们读的经文啊，他好像也来到了有一点快崩溃，我们所谓心理学说的快到了 depression 的状况了。 OK， 所以他回头转过来，他告诉我们说不是吃药的问题啊，他说就是没有被赦免的问题，就是那时我嘴巴是去求，但是我的心没有全心要被赦免。就是像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有这种心情的人啊，这种困苦的人啊，他也可以来教会，但是其实他没有讲真心的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得到解答。所以他其实来教会他是躲藏的啊，就是尽量坐到角落啊，能够跑就跑啊，总之是希望说好像来这边可以捡到一点什么啊，上帝广行的啊，好像就是泛发啊恩典，来你捡到两样就跑了，你都不是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也不是真心要在意上帝要你做什么啊， 我形容一些人就是好像一些病人啊，他就长期宁可吃药打针吃药打针 OK， 可能糖尿病举个例了 啊很多人是这样啊，糖尿病啊一直就是要吃药打针，但不是每个都这样了啊，长期吃药打针，人他就用这个药跟打针呢就减就是减轻他身体的痛苦啊，因为他会带来身体的一些就是病痛啊，但是他就一点都不想改变他的生活，他照样他打针就是想要吃甜的他才去打，他不肯改 OK， 就是这些人他生活习惯就是他还惦念着一个被罪纠缠的生活他不放，但是他只是希望来教会呢感受感受一下，好像吃两颗药打一个针啊好一点，他不会说哦，原来耶稣可以赦免我，我就放了我就来，没有，他还是回到了吃糖的生活里头，吃甜的生活里头 OK。 所以为什么大卫要一再的强调，因为外面的人用虚伪的方式来对待，但是教会蒙恩的基督徒仍然还有这种问题，所以很多的灵命啊家庭啊、就是工作啊是健康，其实你如果真的听他讲就是诉说他的问题，到最后呢都是人的内疚问题 OK， 产生了各样我们说人生的一种破坏了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大卫他就强调啊，这个福分啊就是这个罪孽蒙赦免的福分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这回事。那刚才前面说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不是刚信主的时候，他不是刚刚就是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了。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不是局外人了，他不是外邦人，他是已经长期敬虔操练侍奉操练守律法的人了。但是很奇怪哦，上帝对这个老信徒甚至可能是属灵的榜样的一个人呢，上帝还是用好像一个我们说初信主的方式啊，就是呢上帝还是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来磨练他，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经验一样，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呢？上帝没有说哦，你信主很久了，你好像不会太堕落吧，没有这个方便，他好像仍然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做，从头开始认识救恩的起头跟结束是什么啊，和好是什么。如果你明白大卫已经在这个境况都仍然要在认罪求赦免的功课上学啊，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迷信啊，一次求就永远被赦免，为什么你迷信这些东西呢？很多人都很迷信这些啊，就是他认为说第一次节制祷告啊流泪啊求神赦免哎呀就够了，上帝就永远赦免我了，这是极大的错误。赦免不单是开始有，而且是一直都有，如果只是一次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啊，就算上第一次你认罪祷告上帝赦免你了，两分钟后的那个罪呢，几年后的累积下来的极大的罪呢，就等于没有嘛，没赦免过嘛，因为后面还一大堆。除非上帝第一次赦免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赦免是操作起来的，原来赦免是有效的，你就一直去用它嘛，对，好像我那个邻居的猫，他一次来他弄一个东西那个球掉下来他懂了，他每一次都来做这个动作的，你知道，他来我家啊，他动作是一样的啊，喵一声就打个招呼说我来了，他就走去，他先找他的这个球找玩具，你就把那个球叭叭叭叭叭叭到几乎现在已经破了，我还要再找一粒给他玩了 OK， 完了他就放在那边不管了，他的动作是一样的，他玩过他高兴啊。所以如果基督徒真的被赦免过，你就永远 求这个恩典呢、啊？为什么我要告诉自己说，也告诉别人说，啊，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圣经没有这样子说过啊，对吧？圣经只是说，你如果在第一次，觉知祷告经历赦罪的平安呢，你就基于这个证据，你就永远依靠这个赦罪的恩典，直到你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嘛。OK。所以很多这种我们说这种错误的理解啊，或是说一些，当然是因为你也不看圣经，所以你就以为它是真的，就让很多信徒白白在迷惘的当中很多很多年。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能够振作啊，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家总是很兴奋分享什么什么，我自己就没有感觉，哎，是不是上帝不爱我啊，只爱他，他就问这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样，因为你不祈求赦罪，你以为一次就够了，从来都不是一次就够，连大卫做了王那么久都要不断的求赦免，他才能够享他做王的福分呢、啊。我们是谁？我们根本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回到这里，就是赦罪得到这个赦免啊，就是认罪啊，得到赦免啊，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啊。他是说是啊，因信称义啊，就凭信心被赦免，你在神的眼中被称为是义人，是公义的。是，所以圣经是有明说的。但是圣经没有说做一次，圣经说做的一次是耶稣做一次，不是你做一次。耶稣是一次成就了我们永恒的赦罪，没有错。那今天的人就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你一次认罪就成就了永恒的赦免，这是大错的错。我还记得我以前问一个人啊，我小的时候我就说啊、犯罪啊啊啊，觉得自己不得救啊，那时小我老问人这个问题啊，啊，就是怎么样能够上天堂啊？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就论，人有很多不同的导师啊、牧师啊、传道人啊，有时会给我答案了、啊。人有的讲，他讲他的，我讲我的，人最后就会有冲突了，就是有会急起来啊。人一急起来呢，他就会说你没有信心啊。你要知道，你要相信上帝赦免你，你不相信上帝赦免你，你是没有信心。OK， 我们可能有时也是这样子讲，但我在问，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如果一个人说他没有赦免，他没有感觉到赦免，为什么你要责备他？他是没有信心。为什么你不说啊、哦？真的吗？好啊，你没有，来啊，我跟你一起祷告。为什么我们硬要说？你要没有你都要相信有，难道这个叫信心吗？他都跟你说他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会赦免我们啊。如果他说哦，我不觉得上帝会赦免啊，你说没有信心是可以，但这个人不是讲这个，他说我怀疑我被赦免，为什么你要骂他没有信心呢？就是他肚子饿啊，他没有吃午餐，他就说阿妈，我还没吃午餐，肚子饿。你们这个母亲说你没信心，你要相信你吃了，人家说他饿嘛，啊，你除非他说阿妈，我怀疑你会不会煮给我吃啊？这可能啊，你觉得说你要对妈妈有信心，这没错，你们明白吗？你看我们都是混着讲的，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福音都是外国人带过来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似懂非懂啊，就是听懂一种，不听的就把它混了、啊、就变成了这种廉价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当然内容还是耶稣啦，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用了自己的方式来做基督徒的。我希望现在信主的人，你听清楚啊，当然任何人讲什么你都不要完全就这样接受，你读圣经，圣经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上帝没有应许的，人怎么应许都是虚空的，没用的，好吗？好了，所以长话短说，赦罪这个福分是极大的，它在教会里面慢慢消失了。OK， 越来越多讲的是，人的这种 追求啊，啊，怎么样侍奉啊，怎么成圣啊，大家不讲赦罪，不讲这个求赦免的事，所以教会就越来越走下坡。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时间久了人开始怀疑神，因为他没有那个被赦免的快乐，他就怀疑上帝是不是爱他了，然后就走出去了。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特别是这一篇，你要重新看见赦罪是一切，可能是你一切问题的源头啊，就是没有被赦罪，它也是你一切福分的根源，就是赦罪，因为上帝嘛啊。好了，哇，可怕，哇，讲太多，来来来，后面我答应大家很快啊。来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重复啊，但是大卫换一个方式，他说这个心里没有诡诈啊，所以他就说谁啊会被赦免呢？就是那些不骗自己的人啊，有他最少有两种人啊。第一种人是恶人呐 啊，恶人，所谓恶人不一定是害人的恶人啊，就是那些心里面顽固的人啊，他知道他有罪，但是他又不肯放啊，他喜欢他的习惯，所以呢，他就我们说不知羞耻的啊，就要硬说他是对的，对不对？明明做错，就把他讲的是哦，这是大家都要成长的过程的嘛，对吧？啊，你说明明就不对嘛，啊，你为什么？哎，这位弟兄，为什么上个礼拜我看到你去赌场？哦，我去赌场啊，我去学数学啊，啊，那个赌场很多数字啊，我在那边训练我数学头脑，按这是什么啊？那是什么叫什么心算啊？我去那边学心算，我去那边借厕所。完全吃午餐啊，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不改，他把他的罪包装起来成为一个人生的过程啊。其实你骗人也没办法，你骗上帝有什么用？人也明白的，大家也不会那么傻啊。所以很多不愿意放弃罪的人，他们不能享有这个福分，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有诡诈，就是不诚实了啊，欺骗自己，所以他们不会真诚的。就算他们100次，认罪，他的心没有下到底啊，他只到一半，因为他认为我顶多错就是给你看见嘛。如果那天你没看见我没事了，好了好了，我认罪了。上帝啊，我没有好榜样啊，因为我让弟兄看见我去赌场啊学数学啊，你还是不会认的。有的人是伪善者，就是假冒伪善啊，良心指控他了，不平安了 ，OK。但是呢，改前面说啊，他就转一个方向，他就用其他的补救法来缓解他的平安，就是他明明心里面没有被赦免，他就会用别的方式，用圣经的经文说，你看圣经说啊，上帝赦免我过去、现在跟将来的罪。不单要这样讲，祷告的时候也要这样讲。但你说停啊，圣经哪里有一句经文这样子说过啊？将来的罪你还没犯，怎么赦免你？老兄，你逻辑一点好不好？讲话啊，你说上帝愿意赦免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还可以承认，这是对的。上帝已经赦免 ，no， 你都还没做，难道上帝要我们说诬告你吗？你还没做的，他都全部告到你身上去吗？他知道你要犯，但是你还没犯嘛，所以要怎么赦免？你都没来求啊。这些都是虚伪的人，他们自我的安慰而已。但是他们是走在杠丝上的，你也很容易看到他的平安一刹那就被夺走，是假的。OK， 所以如果这些人的诡诈没有被拿掉，他们是没有办法真诚求赦免的。他们的一生只是在上帝的慈爱的周边走来走去，他尝一尝，闻一闻上帝爱的感觉跟滋味，但是他没有份进到里面，没有份享受神儿女共有的福分啊，这种福气啊，就是因为他里头有一个拦阻，就是诡诈。诡诈就是他不愿意真诚来面对上帝。OK， 好了， 前面两节我说了是重复的，但是他重复的原因就是他一再的强调，让信徒也让我们啊弟兄姐妹不要认为自己很懂圣经，如果你不懂的求赦免，你就是一点圣经都不明白，因为圣经的要素就是这个生命的道路， OK， 天国的门就是赦罪，好吗？好了，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那你看大卫做见证了，大卫说我，所以意思说大卫在他生命里头有一段时间他是完梗的，但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他不是，他不是说从来不做，从来没有犯错啊。应该大卫也跟我们一样啊，就常常也会有软弱啊，会有得胜，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可能一般的时候呢，他是蛮容易就认罪的啊，因为他的心比较轻嘛。但是有可能，所以我说为什么32是51的前面啊，有可能那件事就是他犯奸淫，他又杀了啊这个乌利亚。就是他抢人家的妻子，又把人家丈夫杀了啊！这件事其实上帝是愤怒他了 ，OK？ 所以当上帝愤怒他的时候呢，其实大卫没有办法像平常这样得到赦免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上帝赦免你的。你看圣经，你会明白大卫他犯了这个罪，他犯了奸淫，然后来这个女人怀孕了，对不对？等到这个女人生了那个孩子出来，拿单过来，就先知过来指出大卫的罪，大卫当场认罪，连上帝就让这个婴孩就是死去了，就是承担这个罪死。当然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以后再讲啊。总之就是发生这个事啊，死去，连让大卫就，但大卫求赦免，上帝就赦免他了，但是有一个代价了，就承担了他的罪去了。你算一下那个时间多久，一个 baby 嘛，最少9个月。你说大卫你9个月做什么，他照样上圣殿，他也认为100次了自己被赦免了，因为他可能很内疚，他就献一头牛啊，内疚他又献一个羊，百姓都知道，因为百姓知道他身边出现一个女人大肚子的，他知道他是谁了，只是百姓还很爱这个君王，所以他们没有拿石头丢他。OK， 祭司也没有把他绑起来砍，就是定他的罪。大卫也公然承认他的错了啊，去圣殿洗。但是你看，9个月没有赦免，直到上帝把拿单派来向他宣告耶和华赦免你，才赦免。可怕吗？啊，当然你说哇，他做很坏的事，是。你不要认为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都犯这些罪的 ，OK， 奸淫也不一定是动作了啊，杀人也就是说你心里面恨人你都做了，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个人私隐 ，no， 在神眼中没有私隐的，因为什么都看见，有时是你的那个心态，如果你是软弱，你做了，上帝怜悯你，你比较容易啊。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但是如果你是很刚硬的，提醒又提醒，警告又警告，给自己无数的借口，一直做一直做，你想回来很难的。OK， 连大卫都9个月，所以你大概想象啊，那9个月，大卫的日子是难受的不得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向来跟神很亲近的人嘛，但是9个月，上帝不向他说话，向他愤怒。他9个月昏昏沉沉的过了日子 ，OK， 天天都想到他的罪，天天都内疚不平安。所以这个诗篇很奇妙，他没有直接说他犯什么，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他抗拒，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用假平安骗自己，啊，我献祭啦，哦，可能不够，明天再献一个，再多一点，再多，就一直骗啊。啊，所以就迷糊了他的良心，迷糊他的心思。OK，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很专注、很专心、很真诚的来求赦免。为什么？因为上帝还生他的气啊。所以上帝如果还生你的气呢， 你没有办法求赦免，你一开口你就讲假话，你讲不出来。但是当上帝说来吧孩子，我要赦免你，那时你的心就开了。所以你要知道赦罪是在天上的，如果有一天神感动你，你不要拖延了、啊、OK， 那个后果不是你能够掌握的啊。所以魔鬼呢很希望我们永远都觉得我们被赦免 OK， 但是 是假的，就是让你不断的骗自己嘛，所以你就可以好像对自己的危险没有了感觉 OK。 所以大卫说，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是闭口不认罪。那闭口有两种可能啊，闭口是不是嘴巴的状态啊，是在讲心情啊，就是一个人可能很有盼望，他就闭口，他就忍耐，因为他有盼望嘛，他就不多说了。或是有一个人因为他很绝望，他也会闭口，他很玩梗的，你怎么样，不讲不讲不讲，因为他觉得跟你讲没用，所以他完全绝望。大卫九个月里头有这样的情况，他没有办法打开他的心向上帝真诚的认罪，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上帝还愤怒他，因为他刚硬嘛，肯定那件事就是做那犯那个罪啊，是有一段时间，而且上帝应该是一再的警告他，但是他可能就是放纵自己了啊，最后上帝就让他承受一个相当长而且后续还有很长的一个代价 OK。 那大卫说他如果不认罪怎么样吃喝快乐，他说没有，终日哀恨。你要知道他住在王宫啊，终日哀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他会终日哀恨？因为他认为呢，他哀恨可能是不讲话了啊，有的人或是说讲一点点话，但是也有可能哀恨是一种心灵痛苦的表达，所以可能他原文呢是大卫一直沉默，或是可能大卫天天大喊大叫，可能两个都可能。但无论怎样，你沉默也好大喊大叫也好，大卫说我从来都得不到平安啊，我怎么去发泄啊，就是啊，找什么兴趣啊，打球啊，运动啊，啊，养宠物啊，什么啊，总之各样啊，现在人很多方法，什么打瑜伽啦，打太极啦。他说不行啊 ,OK, 这些动作只让我的骨头衰老，我的精力丧尽了，就是让他疲劳啊，做很多但是却没有果效。所以大卫说他的骨头枯干不是因为他老啊，他还没老，他的骨头枯干是因为他被痛苦耗尽啊，天天想天天想 OK, 他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他我刚才前面说啊，他是一个那个他犯这个杀人罪的时候是他的巅峰啊，就是他的国度是极度的平安，敌人已经没有了，全部给他赶走了啊！他是非常富裕的，因为你能够想象他用多少的黄金去建圣殿，连今天的人都没有的，比盖茨富裕多几倍啊！那个年代，所以他一切的享乐都在身上，但是只要他没有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顺服，在上帝的管教之下，他说我骨头骨干，就是没有一件事是好的，虽然他有一切的好处，好吗？所以大卫无论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不一定需要什么痛苦去发泄一下，去旅行一下，去山里面喊一下你就好，没用啊，喊破你喉咙也没用 OK, 因为那个不是一种声音啊，是你神的关系。所以罪人如果没有以神和好，永远是痛苦的，悔杂没有被除去，没有人可以尝到赦罪的美味 OK。 那他除了说他自己经历的感受啊，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终日哀哼啊，他会骨头枯干啊。第四节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他解释了，不是因为他得了什么啊，病症啊，得了 COVID 啊，特别疲劳啊，不是，他说是你的手，所以很直接的，他跟百姓说， 我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呢、我不认罪，上帝的手重重的压在我身上，这个沉重的手呢就是一种打击，但这种打击不一定是肉身的啊，就是好像你要考试你没有读完啊，你可能星期六才发现明天是你期末考试啊，你现在还要崇拜，我跟你担保你坐在这里就是心不在焉，受不了，你一想到明天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这个摩西长老还要呱呱叫，还没讲完，你们搞错，已经一个小时了，明天要考试啊，就是这种心很痛苦的，试过吗？你放不下的，因为他好像有一个审判官一直在等着你，中国说的双规啊，一直等着你来交代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所以这种压力九个月里头一直跟着大卫，所以大卫说是上帝的愤怒一直跟着他压在他身上，所以他疲劳骨头枯干，他说精液耗尽，他其实是在解释他不但努力的做很多解决方法都无效，而且反而他发现了他的努力更加增添了他的内疚，因为他想要去遮盖嘛，是吧？去献祭其实是想要去盖啊，去让人以为他很好，以为上帝也跟他很好，其实他越做上帝越生他的气，因为越虚假，所以他说我越做我就耗尽了，就是像夏天一样啊，就是今年我们就很多夏天，当然我们欧洲没有那么严重了，国内可能还比较糟糕啊，很多地方已经缺水，那你知道缺水如果是我们平常的地方缺水，你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伟大，什么伟大，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河流如果一个本来是就是很多水的一个河流啊，它现在呢干到裂开了，龟裂了，那个土已经裂开了，就在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没有办法了，因为它是河流啊，它不是你的后院，你后院干你说、哎、没事了啊，你的这个自来水管还有水嘛，河流已经干到裂开了，就会告诉你说你已经耗尽了，所以大卫他说我的精力耗尽，就是我里头一切的力量好像流干了，没了，就是我一直在想办法靠一些方法去解决我的罪疚。你回头想，大卫不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啊，就是不知道上帝的人啊，他从小就被神所启示，他就被上帝所高立，上帝跟大卫讲话的是吗，吩咐他这样这样讲，所以大卫其实从小对这个上帝救恩、上帝神圣、上帝的慈爱各样的知识都是有的啊，当然不一定全备，但是都是充足的。但很奇怪啊，那么多神学知识的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一点都不管用，他知识有什么一点都用不上。他从小知道的有关于神的东西啊，一切啊，为什么给他换一点平安嘛？没有 ，OK。而且另外，刚才前面说了，大卫很习惯，他是那么多王里面的、啊。除了他可能下一个是西西家，另外一个就是耶西亚，南国有很多王啊，但是他这几个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喜欢去圣殿啊，去看人家献祭啊，不是啊，大卫很喜欢去圣殿的、啊、他很常常在那边不回家的啊，跟人家讲啊唱啊啊，跟人家就是大卫真的不像王了，所以百姓很爱他，就是这样。Okay, 所以大卫常常去圣殿去献祭去听啊，祭司讲律法很高兴啊，能看看百姓啊，跟百姓一起鼓励他们，他是这样的人。你看这样的人好像初学者这样，上帝用手压他打他让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啊，不要因为你信主很多年啊，或是说你已经明白了一些神学知识，或是你对圣经熟悉了，在这件事情上不管用的 ，OK， 你每一次都要好像小孩这样重新被教导，重新认识上帝的救恩，重新学习用谦卑的心来向他祈求恩典，没有别的方法的。 可以吗？啊，我们的这些另外一个迷信啊，就是基督教的一个迷信，可能也是因为洋人没讲清楚啊，我老是怪这些宣教士，不一定啦，可能他们讲得清楚，我们自己听不清楚。我们华人因为有佛教的观念了、啊，所以我们华人呢，也往往呢对这些啊，就是属灵的这种征战啊、操练啊，这种成圣的追求呢，有一个误解，就是累积性的误解，就是好像坐电梯啊，就是爬楼梯的一种理解，就是好像你认为啊，我已经很属灵很久啦啊，你看这上半年下来啊，我状态都很好啊啊，每个礼拜我也聚会哈、啊，我又侍奉神，不错了啊，我现在大概是第八级了啊，下个礼拜想要偷懒一下。哎呀，没关系，虽然圣经说不好，但是偷懒一下没关系啦，弟兄姐妹，我就算八级偷懒一下还是六级半嘛，我六级半都比你们好，那么你们哎呀，可能就是两级三级啊，多那么低，好了，我懒惰两个礼拜我还好过你们，所以你就去做了。你要知道，一犯罪你就是零，一级都没有，这个才叫犯罪。所以这个佛教的这种修行的观念呢，就是在中世纪啊，当然不是佛教给啦，不过中世纪人都懂这个啊，就累积啊功德的这种观念。连到了我们亚洲的教会啊，当这个福音一传来，我们可能好像就以为这是同样的事情，但其实圣经跟我们说的根本没有办法累积的。在上帝面前，你要么就是像天使，不然你就像魔鬼，你没有中间的，因为你一犯罪你就属于恶者的，你一顺服你就像天使一样，或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你是上不然就是下，没有中间。你无论你站多高，像大卫讲，他站在多高，曾经与上帝相会说话，只要他一刚硬，他隔天就马上跌到最低的地方，根本没有下一级的。所以每一次上帝管教他的时候，他都得从零开始学，好像不懂一样。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训啊。你如果刚刚信主，弟兄姐妹听进去啊，不要再走错路了啊！我也信这些东西，也害惨了很多年了、啊。就是常常给自己借口软弱，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是因为有本钱。我们是没有本钱的。OK， 功德是不能累积的，就是没有办法你掌握的。好，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那大卫他就转过来啊，他说啊，很惨很惨很惨，讲到第四节啊，连第五节他就转过来了，他说但是呢，我想到一件事啊，他说那个时候呢，在上帝一个极大的一个责备之下，他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不再虚伪，不再假装，就真诚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方法？这个方法谁都懂，就是这个咯。为什么你不做？没有别的啦，你还以为有什么别的？然后翻过来祷告，神会听吗？跪在地板上三个小时神就听吗？或是像西藏的人这样走两步跪一下走两步神就听吗？没有秘方的，秘方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谦卑真诚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就赐给你啊。大卫就用几句话来说他祈求的方式啊，他说我陈明，陈明不是说我想起，陈明就是说他自愿的坦白的清新的把心里面的事讲出来，不再隐藏了，不再找借口啊，是别人怎么样 OK， 就把内心真实的状况向上帝说出来 OK， 凭信心求不配的，不是你认为你该得的啊！你不是来跟上帝要补偿的啊！你是来求你不配得到的赦免，把你得赦免的这个盼望单单建立在上帝的爱跟怜悯，而不是自己的功劳上。所以大卫说我想到一个方法，所以他说我说，这个这自言自语啊，大卫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在跟自己讲话，他因为他想啊，他思考之后他跟自己说我要这样子做，所以这就是他跟 众教会啊，跟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导，没有秘方的啊，也没有叫你要去爬什么圣山，没有，就是很直白的向上帝陈明你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好吗？所以一个能够真诚啊，就是向上帝来祈求，连上帝也会让我们在祈求的过程中自责啦。自责就是我们说叫懊悔啊，认罪懊悔。之后他就会发现上帝很乐意的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所需要的赦罪就赐给了我们。如果我们来到上面前是要讲理论的，是要跟他说上帝你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的确是有不对，但是别人也有错，你知道吗？啊，你说谁谁谁啊也有责任，算了你回去吧啊，等你想通了你再来啊。你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讲后面那个部分的，因为后面人家的错是人家要来认的，不需要你来指控，你要来认你的罪。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上帝就用恩惠来待你啊。所以大卫说，每当我这样子做，我来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的面前啊，每当我坦然的认罪，他都发现诶和好就等着他了。所以意思说，大卫能够真诚也不是他的修行很好，是因为上帝在天上愿意赦免他，也就把一个信心跟真诚赐给他，他就来到他的面前。OK， 所以一个人一个罪人啊，如果获得神的赦免啊，他是要前面呢、啊，他是要有一个认罪祈求赦免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认罪祈求赦免的动作呢，不是一个交换。OK， 天主教就把这个经文转变成为告解，连最后才会得到，这就是要做这个补赎礼啊，然后才会得到赦免。其实这个经文并不是在讲我们就是得赦免的这个原因啊，它是在讲我们得赦免的一个途径，就是上帝要赦免你是基于他的恩惠，但是的途径呢是透过了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出于信心的真诚认罪，真诚悔改。所以悔改跟认罪不换来东西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上帝不愿意施恩，你悔改100次都没用，你认罪100次也没用，是他愿意，因为这是主因啊，连途径是透过一个认罪的过程，一个悔改的过程，好吗？所以一句话第5节就解决了，他说我想通了，我不想再被折磨了哈，我就跟上帝说我错了，我诚实的说诶，以前我讲100次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个时候上帝的怒气还没有下来，所以他没有那个信心啊，他来到神面前他还有一点点隐瞒自己，有一点隐藏自己，所以他讲不下去。但时间到了，上帝就把这个恩典赐给他，他就很能够来了。 OK， 所以大卫的结论他就说，因此第6节，凡近前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那他马上就说大家了，因为他指出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蒙赦免的人很有福气，他说你们不要像我以前你们都知道啊，你看那9个月我好像要死这样啊， OK 啊，痛苦得不得了啊。百姓说是吗是吗，看不出来。 OK， 你说但是呢，后来我认真祷告一次啊，我真诚祷告，上帝就赦免我了。那你说5节就讲完了吗？后面他是跟大家说的，他说因此，他就跟每个人说，你们听啊，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听，你们要学同样的方法，没有别的啦，原来呢你只需要专注的祷告，因为祷告就是献祭。 OK， 你不要迷信那个动物啊，那献动物的东西，他说你只要专注的祈求，所以趁着上帝还可以被寻的时候祷告他。 OK， 所以以赛亚书也有同样的字眼啊，55章第6节，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警戒啊。其实我们祷告神求神是每一个时候都是适合的，不用趁的，因为上帝一直都在，他也乐意我们以他祈求的。 但是为什么他要说趁，好像上帝很忙或是上帝会不在，其实这是一种紧迫感，就是不要拖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老毛病。再说了，基督徒这就是可能是很多信徒，我们说了被伤害啊，就是长期没有蒙福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赦免是好的，他也知道上帝很愿意啊恩待他，但是呢他拖延。那拖延有什么问题呢？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说的，你拖你会让你这种愿意求赦免的这种迫切就减低了，是吧？如果上帝有一天你一做错事，他就跟你说，哎，你做错了，来我面前，你说我现在很忙啊，晚上再说，你回到晚上，哎呀，上帝明天吧，我今天想早点睡，明天起来啊，我起身太迟了，我要开会啊，你一直拖一直拖，那到最后你虽然知道哦是了有一件事我要做，但是那个迫切感已经降得很低了，因为你已经有其他的事情取代了。那你的迫切感一降得低呢，它就直接影响你的真诚，就是你就开始爱讲不讲了。过了两个月，我说哦对哦，我想起，哎，上帝啊，我也不大记得那些什么事了，不过无论怎么样了，你赦免我吧啊。谁管你啊，你这种认罪谁要赦免你？你说不赦免拉倒算，不赦免你就永远受苦。所以不要拖延，这个是太多人的假设，他们认为好像天上的神是永远的，好像不会，当然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好像他不会有动怒的，好像上帝是不会追究的，只有他等我们随时啊要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服侍你，这样不会的。你拖延，他的恩典就收回，你想悔改，你开始觉得你没有那个真诚的心了，你失去了那个魄力。 OK， 所以马上，如果能够做到马上啊，他没有什么形式的，是内心的一个回转啊，跟上帝说我错了，我求耶稣赦免，这一种悔改的态度，上帝就悦纳你了。好吧，所以大卫说不要等，我就是笨了，等了太久，等到后面如果没有先知来跟我讲一个故事，那时先知还跟他讲一个故事啊，讲了大卫还在那边很生气，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啊，连最后那先知说就是你他才被刺激起来，如果没有讲那个故事，可能大卫听完了说知道了，每个人都说我这个事，你还跟我讲干嘛，对不对？他没有那种羞耻感了，因为已经去了八个月了嘛，大家都在说大卫抢人家老婆啊，是了，已经没有严重的感觉，但是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讲那个严重性出来，重新好像把这个丑陋显出来的时候，大卫很惊叹，连那时他的心就下来说，我很糟糕，我得罪耶和华了，上帝马上说你赦免了，你得赦免了。你看多难，拖不是好事啊，当然也是上帝生他的气了啊，这也是另外一方面。好，说回来，就是这里说大水泛滥了啊，什么叫大水啊？这个淹水不是啊，这个一般希伯来文的大水就是苦难的意思啊。他说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到他那里，意思说有很多时候危险，而且是一些很难逃脱的危险，好像死亡一样啊，就四围围绕我们的时候。OK， 大卫说，如果我们不趁早就是求赦免求和好啊，连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因为大水会泛滥，但是如果我们趁早与上帝和好，就是早早的啊，就是求赦免，他说大水就算死亡临到你的时候，你都不会被伤害，因为这个水不能到你那里。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百毒不侵啊，他是在说我们在地上当然是会遭遇一些灾难啊，病痛等等啊，但是对他来说，苦难、审判、神的怒气呢，不会永远伤害一个上帝赦免的人。就算我们在今生要受一些苦，因为我们的罪，但是最终呢，因为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已经走进了上帝恩典的圣所， 就算死亡也不能伤害你。所以大卫 他是知道的、okay? 但如果他没有得到神的赦免，他就会被死亡掩盖，就是这个洪水啊掩盖，他就会沉沦了，好吗？好，我来到第七节，你们还可以忍耐一下啊。我的记录是两个小时，所以今天还没破记录啊。啊，哦，不过后面应该蛮短的。七节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我必保佑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得以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啊。”那大卫就很喜乐啦。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啊，趁着有机会快快悔改啊，快快认罪，上帝就赦免你。”结果呢？你就会发现上帝是你一切的保护，就是我前面说的，你不会惊吓的，因为你突然觉得老天跟我和好朋友，当然不是老天了，上帝是你的好朋友，好像你可以走在云上面了啊。所以他很坦然说，我不怕了，没有苦难了，苦难也不算的什么，因为你必救我脱离苦难。他说你不是用苦难围着我，以前你是用苦难围着我压着我，他说现在呢是乐歌，是赞美的诗歌围着我，而且是多重的意思啊，就是一层又一层的意思围着他。所以大卫说，我用许许多多的歌来赞美你，所以围绕我的都是感恩的事，因为你的恩典充满我的周围。 OK， 所以他鼓励他的信徒，也是鼓励我们啊，要真的幸福吗？只有一条路啊！所以第八节呢，他就转向啊，就是个别的百姓了。他刚才是跟全部人说啊，第八节他就跟一个一个人讲，他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解你啊！你这个不是神讲的，这是大卫跟他的百姓讲。大卫认真到一个地步啊。”他不是只是公开的宣告说啊，你们啊肚子饿来这里哈 啊口渴去那边呢、啊，不是给一个告示。他说不够，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是一个王，我还是要一个一个跟你讲。所以阿华来坐下来啊，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所以他就重复讲他的事。你看，真的不是他吃饱没事做啊，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极其有益的事。当然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出大卫真的是一个牧人，他不是养羊的牧人，他是牧人的牧人，他真的是牧羊上帝的百姓，所以他象征就表征主耶稣的。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弟兄姐妹劝导我们呢，不要不耐烦了 你多听一个正确的东西，多听一个有益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顶多就是让你所谓不好，就是顶多就让你不会跌倒，这有什么不好呢？你被警戒嘛，常常被提醒，那你就会更加小心啊，也不会再忽略神的话。大卫说我要用眼睛啊，他说我要定睛，很奇怪的表达啊，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说劝诫应该是用口吗？为什么他用眼呢？这是他故意的啊，就是他对人的一种很强烈的关怀啊，他就是用举个例子吧，我们的眼睛啊，我们可以翻翻看很多东西了 ，OK， 但是呢，你定睛的时候，你只能看一个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卫说我不要公开讲啊，一下讲给100个人听，但是我讲的时候呢，我要好像定睛的，就是我对着你一个一个讲。因为我关心一个一个人的福祉，关心一个一个人得永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主让我们啊，有人关心我们的救恩，就算那些道理你是听过的，但愿我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啊，不要骄傲，不要拒绝啊，要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吗？啊，好。第九、第十，来，要完了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套勒着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啊，他警告当时有人说：“哎呀，你很烦啦，讲了又讲啊！”他会说：“哎哎哎。” 不要像罗马，这一种罗马就是有点像驴一样啊，就是很顽固的 ，OK， 就大卫就是警戒那些就是顽梗的人啊，说我们应该对神的话，虽然你知道，但是要脱去啊人的顽梗，要有一个顺从的心，留意上帝的管教，以至于你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心情去追求 ，OK，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抗拒，就是恶人呢、啊。他说就要多受苦楚，有什么益处呢？你要拒绝你没有好处吗？你拒绝就找麻烦，因为上帝没有辞职，上帝没有下台的一天，所以你一天不悔改，你就延后你一天蒙慈爱的日子。所以他说上帝不缺乏的，他说不缺乏这种管教的器具啊，缰绳啊，橛子，其实这就是农夫用来限制这些动物不听话的动物的工具了。上帝说你以为你不听你就可以跑吗？你不听我还是会让你听的，但是我不会劝你，我会用绳子绑着你让你做这个事情，你要吗？上帝说不要啦，反正听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给上帝用绳子拖着走呢？所以抗拒上帝不悔改永远是一个错误的，因为你一定要面对它，不是因为你久了你可以习惯，你习惯不了，而且代价一定越来越大。所以当然我们拖延哈、可能会不是但愿了，我们有时拖延会以为我都很顺利啊，生活也没问题，这些都是上帝咒诅的假顺境假祝福，对吗？你不要去相信啊！有人会觉得啊，你看、啊、我跟不幸的人结婚也蛮幸福的啊，啊，我做这个礼拜天啊，做这个事情不去教会也蛮顺利的 啊，你看又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吗？这些顺利跟幸福是神所咒诅的，因为话语在先，上帝讲他不喜悦，他不愿意看见的事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好像在享福，其实这个享福是欺骗你，因为上帝已经预备好他的绳子要来拖着你走到他管教的地步，所以不要这样做啦。他说要依靠耶和华，以致上帝的爱围绕你，而不是用绳子绑着你啊。那围绕就是多重的意思啊，无限的意思。所以顺服的人其实会常常体验神的爱在你的四周围 ，OK。但是不愿意顺服悔改的人呢，总会怀疑上帝爱不爱他 ，OK。这证据是很明显的、啊，神对我们的爱，只是因为我们不求赦免了，好像我们就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劝导了 啊，他就劝导当时的百姓啊，要把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基础建立在神的怜悯上面。OK， 好，我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我们就结束。他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啊！”这是结束了啊。他就说：“你们一人就是这些百姓啊，你们心里正直的人也是一人的意思了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敬虔的人，一直蒙上帝赦免的人啊，你们要快乐。”因为你们得到的是别人没有办法得到的，而且上帝那么宽大的已经邀请你们，你们是多么幸福啊！这个得福分的路是通的，别人跌跌爬爬都要迷路啊，掉坑啊，你的路是通的，因为上帝主动跟他的孩子说回来得赦免。所以如果我们听见神的呼召回归来到他面前求恩惠，我们不要浪费一秒都不要浪费，因为那个恩典在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所以敬虔的人良心常平安 ，OK， 就刚才前面说对应那些不被赦免的人啊，他们良心常平安，他们常享受圣灵所给的快乐，这也是他们信心的果子了啊。当然，这个信心需要圣灵常常保持哈、啊，就是说。它不是一次的，你曾经得胜了啊，就说一次就够，不是啊，它需要一直被圣灵用神的话啊来持守它啊，用神爱你的经历来刺激它，所以你的信心很活跃啊 啊，一听到神的声音就动起来，就动起来。他说，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活泼的信心呢，幸福快乐就随之而来，不是假的那种幸福快乐啊，不是走杠式的幸福快乐，是真实在主里的这种快乐，被云彩围绕的那种满足感就临到你，好吗？所以结尾他再一次的呼吁正直的人要快乐啊，当然这个也是他前面讲过的啊，就是啊，真正快乐有福气的人就是那些正直，就是那些没有追求感的，就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快乐没有恐惧的人啊。为什么他们啊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分呢？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爱有绝对的信心，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上帝因为他们的信心就愿意在他们的忏悔当中向他们施怜悯啊。你们记得这个过程啊，不是你讲很好听啊，就是你信他，就是因为你信他，他就向你施恩。你求他，就是因为你信你会得到他的怜悯，他就把你所需要的赦免给你。 OK， 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一个例子，但我现在时间过了，不过我希望你们会记得啊。你们记得我跟你讲过有一次，这个我又是讲动物了啊，可能是两年前跟你们说过的啊，就是我邻居的猫，对不对啊？我常常讲的是一只而已啦，但还有另外一只啊，另外一只是是怕怕的啊，那一只来玩球的是根本就当我的家是他家这样的啊。好，它两只的区别呢，都是会来吃东西，但是第一只呢吃的好像自己的家一样，第二只呢吃的好像贼一样。你一开窗它就冲出去，好像我还犯了什么大罪这样啊，就说不用紧啊，那这么多食物你吃啊，我不需要跑啊。但是它就是这样，一看到你就跑。好了，讲白的跟你说我的感觉啊，第二只一看到我就跑呢，让我的感觉不好，因为它的那个眼神啊，那个猫的脸啊，给我感觉到我很坏，因为我有一猫这么怕我，我好像是一个凶人，就是很凶暴的人嘛，是吧？你懂吗？因为这个猫，第二只猫对我没有信心，所以我也不喜欢它。我每次看到它，我说又来了，好像贼一样，明明就给你吃，为什么要偷呢？对不对？那第一只呢，我看到它我就蛮高兴的，因为它很大方啊，连我也觉得我好像很慈祥，因为猫不怕我，因为这个猫对我有信心，它不怕，它跟着我跑进来也可以的，所以我就会喜欢它。那这是一个故事啊，你知道，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圣经的教导，上帝是上帝，但是如果你来到他面前呢，好像贼一样，你对上帝不是很信任，虽然你也想要来得到，但是呢，你好像偷，好像抢的人，上帝不喜欢这样的人啊，因为你不信任他的爱。大家都是罪人，就好像大家都是猫，我当然知道我不会误解第二只狐狸的，但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方式呢？因为你没有信心嘛，你就好像要来得一些你我们说好像偷回来的东西嘛。所以上帝喜悦的是我们对他的这个他的爱的这个确信。你越大方来到，当然不是傲慢啊，你越大方来到主的面前，你对上帝说我怎么讲我都相信你爱我，其实上帝说哎，讲得不好听啊，这个姿态也不像样，不过你因为哈那么相信我爱你，其实我真的是爱你，上帝就给你了。所以你能够带着这种确信来祷告，不用讲很多话的，但是你在一个祷告里头就马上领受赦罪，也同时也得到他与我们和好的快乐。 OK， 所以义人应当欢呼，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啊做了很多善行啊，不是的，就是因为他们真诚向神呼求，上帝就赦免了，好吗？啊，好了，抱歉啊，长一点，不过但愿呢、啊，这个诗篇，但可能过了十年我还在讲啊，不过当然这个诗篇可以 提升我们了啊，也盼望能够安慰许多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这些追究的里头啊，常常被残害，被针，就是被针对啊，你一直不能够得到释放，你应该今天知道上帝呼唤你来到他面前，好吗？好，我们就自己有一个时间祷告哈，然后之后啊，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奉你的名聚集啊，也谢谢你把大卫的诗篇再次的赐给我们啊，它不单只是一个美乐的诗啊，一个悔改的诗，它说出了一个生命的经历啊，也给我们点出了生命的道路，蒙恩的道路啊。我们感谢你，你预备我们当中凡是心灵被释放的人。你让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看见了一个我们熟悉的经文，而是我们内心被你的话所眺望，被大卫的见证所提升，我们再次的明白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常忽略的信息，就是上帝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你愿意赦罪的意愿。主啊，你让我们不要用各样世界的方法来逃离，来躲避你以致我们被许多的愁苦就是塞满刺透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就凭着信心来回应你向我们的呼召因为这个救恩的门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让我们可以重新体验那属天的平安，上帝伟大的爱让我们可以在地上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经历到与神同在的喜乐。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唱诗祷告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也从内心来向你发出以致你的荣耀可以在我们当中得到显明。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